弟兄姐妹平安，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在生活渴慕神，还有就是教会灵修传统的一些经验啊，一些教训。我知道周牧师曾经讲过这个圣经、圣灵、圣传是吧？这三源要合一，三条水流要合一啊。那我写的那本书叫《灵魂之爱火》，是讲这个历代圣徒他们的属灵的传承啊，它比较属于圣传这方面啊。那当然，我们就在圣灵的里面用圣经来查验、来分辨啊，来慎思明辨，来吸取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宝贵的属灵的遗产。OK， 那今天我们来看哈这个。好，在腓立比书三章这里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什么？啊，当然可以从在圣经里面可以有不同的词汇、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啊。那刚才我想周牧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啊，这是我们的标杆。成为他的心腹。那在这个灵修传统里面讲到一个大致的一个三部曲，可以说哈，就说这些圣徒他们会总结出，就说我们生命成长啊，一个基督徒信主受洗哈之后，他的生命要成长，大概有走过大约这么三个大段哈。这个大致的地图它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它也许是个大致地图。那第一个阶段叫做炼净啊，第二叫光照，最后叫联合啊。联合就是那个标杆，这个联合也就是心腹跟基督的联合，就你成为基督的心腹，合而为一啊，就是联合。那也有人用这个圣所、所罗门的圣殿，或者是帐幕的三个位置、三个地方、三个部分来比喻哈，就是初层炼净是外院啊，中间是圣所，最后是进到至圣所，是联合的啊，心腹跟这个基督的联合在至圣所。那也有用三本智慧书里面的三本箴言、诗篇、雅歌来代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啊。箴言比较在外院，讲到是我们的跟人的关系，我们怎么样的为人处事，怎么样来操练这个敬虔，或者让我们的生命来一直被炼净。那诗篇讲到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哈，我们跟神怎么去相交去寻求神。然后最后雅歌就讲到那个联合的阶段哈，心腹跟这个新郎的联合。那大概也有这样的分法，就是中间第一个是舍弃自我，然后是效法基督，然后是与神联合啊，分别是净化、圣化、神化三个阶段。那也或者是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与光联合啊，那这是大致的三个阶段。那中间还有其他的，哎，往上一个 OK， 怎么开始这个阶段？很多人信了主，他还没有走上这条所谓属灵旅程啊，属灵的旅程。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其实有两条，一条是外面的旅程啊，你在哪里住，你在做什么，你从这里搬到那里，然后你换一个工作，这是外面的旅程。然后另外一个是心路里面的旅程啊，里面的旅程，有些人可能信主几十年都在原地踏步，没有走多远啊。那他跟你信主的年日不是太相关，而是你里面是不是有那个渴慕，是不是一直往前走啊？那这一开始这个入门啊，灵修入门讲到一个觉醒非常重要啊，觉醒之后你才会往前走，觉醒是一个入门。那又加了一本另外的智慧书，就是传道书啊。传道书就发现世界上的东西都满足不了我啊，所罗门什么都有啊，这个快乐、成功、名誉、智慧爱情，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他发现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他心里还是空虚的空虚，所以他要来渴慕神，要来追求主啊。那所以这是分离世俗，看见光明，他要往前去啊。然后呢那另外在中间又加了一个叫灵修关口，是个黑夜啊。 就是光一个人透过很长时间的炼净，这每个过程可能都花很长时间，炼净进入光照之后，它不是一下子就进入联合，因为光照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已经定了婚，定了婚联合是个结婚，那订婚之后的心腹他要经过一段是最厉害的炼净，最厉害的炼净才会变得跟新郎匹配，他的性格变得像新郎，然后才有可能进入联合。那怎么可以炼净呢？通常经过一个蛮厉害的黑夜，黑夜就 把你里面一切跟神不一样的不像神的不像样的东西都把它炼掉，然后再进入那个联合。那这里呢，有人用约伯记去代表，那也有人用幔子，就是你要从圣所进到至圣所那个幔子，那个地方要需要经过这样各种的试炼，遭遇黑暗，或者跟基督的十字架联合，然后才能够复活过来。那是大致的可以说五个路标，大致的路标。然后这个呢 也不是一条直线的进展，它其实是个螺旋式的往上走，就是每个阶段都可能有不同的这几步。就炼净的时候可能你会有偶尔有光照，偶尔有黑夜，然后偶尔有联合的经历，然后这样慢慢上去，光照的时候也会有这些不同的阶段。 OK， 那大致我们看觉醒就是对追求神的觉醒，就你的生命的重心不再一样。为什么不再一样？就是你看，就像那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他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他看见他发现有一样东西这么宝贵这么宝贵，他宁愿变卖一切所有的，发现过像保罗说的一切过去的一切都如粪土一样，以前觉得与他有益的，现在看来是都是不重要，都是如粪土这样子，他要变卖一切来买了这颗真子。那这是个觉醒，那你的生活会不一样。灵魂的苏醒是你的自我平衡状态受到冲击，当你没有苏醒的时候，你过得好日子过得好，好像 没什么挑战，没什么冲击，但是当你灵魂苏醒的时候，你发现空虚的空虚，你发现你现在对真实的属灵世界有一个渴慕渴望向往追求，你的兴趣中心开始改变，以前可能 你在忙忙碌碌追求很多世上的东西，眼睛看见的东西，那现在 你可能就花很多时间追求主，祷告聚会等等，你就不那么在乎外面的东西，这叫生活重心的转移，这是个觉醒，非常重要。这觉醒怎么产生？当是神的恩典，那很可能很多时候是圣灵的充满的经历，或者是医治释放，使我们里面的一些拦阻 被除掉，然后会有这样一个觉醒。那很多人的觉醒有时候是一个突发性的一次性的特别的经历，那有时候是渐进的过程，可能一段长时间的寻求，一段长时间的这些追求，慢慢就有个觉醒。那觉醒之后我们就进入这个炼净。那今天晚上，因为今天晚上我想比较专注在讲这个炼净这一段，炼净这一段可能是比较多追求主的这些弟兄姐妹要花很多时间在里面度过的一段旅程，炼净的这一段旅程。那个 OK， 炼净也有人叫它在灵修历史上叫做苦修生活，苦修生活，这听起来好像我们现代人不太喜欢苦修，好像苦我们不太喜欢这个字，但是苦修这个希腊文的 原文这个 ascetic 这个原意就是说像运动员那样从事一些身体的操练或者训练，他只是像运动员那样训练。为什么要训练？就是为了达到某个更高的目标，你要进行一些训练，一些否定自己的训练，所以他是像保罗说的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诸事都有节制。那提摩太前书也讲到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这个操练灵修的传统内在生活都很强调操练，那操练呢，它是一个 一个比较像是马拉松的跑，不是一百米的冲刺，它是要经年累月反反复复，然后目标要很准，就目标要对准。如果你因为马拉松你如果一点点偏差一直跑下去，就跑下去就偏了很久，就偏了，就对准目标，然后持续的走，不要停，日复一日的这样的奔跑。那操练包括些什么方面，大概有两方面。那这个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说，主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叫他耕种看守园子，一个是耕种，一个正面的去耕种栽培耕种，浇水等等，第二个是看守，看守比较是保护维护维修，或者是那个除草，就抵挡掉一些负面东西。所以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就像一个花园，你要浇水，要阳光，要施肥，然后也要剪掉那些杂草，除掉害虫等等，所以两方面的操练是我们 这次会大致看看。操练进前，我先把一些项目都把它列出来，大概都大家可以有点了解，一个是关身体方面的操练，那这些很多东西大家可能都熟悉的，我就把它列在这里。一个是进食、早起、守夜，守夜就是有时候是通宵祷告，有时候是晚上起来祷告，然后独处、静默、简朴的生活，手动的劳作，奉献给予，这个奉献捐献这方面。然后第二是操练心灵，关于心灵，第一个是身体方面，第二是比较注重心灵方面，像读经默想、背经导读、属灵阅读属灵作品、安静等候神，这是在操练我们的心灵，我们心灵跟身体一样是需要操练。那第三类比较注重操练灵，操练灵呢，比如像方言祷告、敬拜赞美、代祷征战，这个比较是当代灵恩运动之后比较多注重的这方面，操练灵这方面。 OK， 下一个然后在灵修的传统里面很注重一个叫不住祷告的操练，不住祷告的操练它其实是操练心灵或者操练灵这方面 的操练，但是这一类因为强调的很多，所以特别把它列在一类里面，有各种的不住祷告的方式，我们明天晚上会介绍这方面。然后下面当然有群体社群的操练，包括聚会团契、属灵同伴、属灵父母、传扬福音、款待客人等等。最后一种是叫做操练的审思，或者审思这些操练，包括定生活守则、自我省察、凌晨杂记。这是正面的操练进前，像浇水、像施肥那样的。那下面一大类呢，叫做保守理心，维护这个花园，比较保护保守的。那一个是思想方面，心思的战场，守望思绪，你在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冒出来，你要有些要抵挡，有些要接受，有些让它过去。那抵挡三敌，就是世界、肉体、魔鬼三个敌人。然后有慎选阅读，你要读什么东西，胜过分心，这是跟思想这方面的。第二是制服己心，是情感这方面，胜过冒犯，胜过你情绪常常 被人事物的冒犯，平安做主，常常喜乐，饶恕爱敌。然后下面是意志方面，叫谦卑顺服，我必衰微，仆人的服侍，与人和稀，认罪悔改，保守合一等等。然后有管制感官，就身体方面的，节制食欲，保守眼门，谨守耳门，逃避诱惑。最后一类是话语舌头全能这方面，勒住舌头，还有宣告真理，大声赞美。那这边也是很多内容，我们只是会抽一些讲，大概在礼拜天会比较讲到这个保守你心这一块。那今天就那个看看 OK， 往下打一下 OK， 就是刚才提到一个是除草，就是拆毁跟建造，除草是对付 偏情私欲，我们内在生活讲到是这个心意更新变化，就是我们这个人一直的更新改变。更新改变一方面是除掉我们原来的罪性，罪性有些圣经讲到邪情私欲，那有些我们看起来不是那么邪，但是它是偏的，它其实不是神所喜欢的那些性情还有私欲，自我的欲望。那种花就要培养正面的美德，德性德行，这是圣灵的果子，是要去培养的。圣灵的果子是需要花时间，你去努力去寻求培养。然后所以今天我大概就略举一下这些，先别一个一个来，不要一下打出来，这五点是慢慢一个一个来。 OK， 那个进食，进食的一些其他操练，我想进食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需要常常操练，这是在灵修历史上是非常强调进食，就是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全食戒全禁，三天的就是不喝水的全禁，不要超过三天，通常不吃饭不喝水。那通常正常进食是吃，不吃但是喝水，这个通常有做到21天、40天都有，当然看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那也有部分进食是但以理的进食，可以进这个进肉或者进甜点或进你最喜欢吃的那些美味之类。那进食非常重要，我就不介绍，但是我在这里讲的是有一些其他的操练也算进食，也是可以对你的灵命有帮助的。第一个就是为营养来进食，不为口味来吃，就你吃或吃或喝为了荣耀神，身体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身体，那所以身体不要只是为了好吃而吃，应该为了营养而吃。那第二类是不吃太多也不吃太少，那这个其实也对健康也是有益处，但是这个是在灵修传统里面讲，这个做法其实有时候比完全不吃还难，还需要还锻炼你的节制力，因为我们这个自我的节制其实是从操练身体开始，那操练身体又从吃的方面开始，所以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怎么个吃法，怎么样在吃的方面去，而且我们每天都吃，你每天都去操练的话，就让你里面有那个节制力，就更加容易顺着圣灵而行，不吃太多也不吃太少。那第三个是说只在定下的时间进食，就是也是有规律，就不是常常吃零食，不想吃就吃个宵夜什么，这在定下的时间才吃。那另外最后一个讲到吃摆在面前的食物，这就是合乎圣经，就你去做客，人家摆在桌上摆什么你就吃什么，虽然你平时不吃这些东西，这也是就是否定自己舍己的一个操练，不是只吃自己想吃的东西。那这是进食的一些操练。那因为灵修它是一个整体，就是包括你的身体各方面心灵各方面的操练，这些这一切都帮助你的心越来越被炼净，因为圣经说那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清心也可以算是我们的一个标志，就一个目标一个标杆，你要变得清心才能够变得 像耶稣，才能成为那个心腹。那怎么能够清心呢？这个心要怎么清洁，跟你的生活点点滴滴都很有关系，从身体的操练心灵的操练等等。那下面一个讲到守夜早起。那早起呢一直是其实历代圣徒都很强调早起，特别是你刚信主不久的，你一定要一段时间早起，即使有些夜猫子觉得说我晚上更好祷告更好的，你如果逼着自己早起，往往也会发现那个神在透过早上天未亮的时候起来，这是耶稣常常做的，也是以色列人捡玛拿，天一亮这个玛拿就消化了，所以他们是天未亮就起来，所以早起的操练。那守夜这里主要讲一下守夜这些早起守夜都有耶稣的榜样，我们都很清楚。然后守夜的例子在旧约是逾越节那个晚上是守夜，然后受难节耶稣也是守夜，整个就通宵的不睡。那守夜的操练可以集体性的，就大家在一起或几个人或教会在一起，也可以是个人性的。然后有一些其他的守夜叫做偶尔的守夜，有些是失眠的时候睡不着觉，那你可以把失眠的时间化作个祷告，化作等候神也好读经也好，在里面 祷告也好，我们明天会介绍一些不住祷告的操练，你也可以在守夜就是失眠的时候 来祷告，那就不会在那边一直数羊，一直数羊，数了睡不着。那另外是忧郁的时候，有些人是跟人有矛盾或者忧郁心情不好就睡不着，那个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化作祷告，就会不会把那个时间浪费在这些无意的思想情绪的这些耗费的里面。所以灵修是你怎么样利用你的时间尽量多的去祷告，尽量把你的时间跟心思用在祷告上，你就成功。你就神就是你把自己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神的恩典可以来领导你，尽量多的把心转向神。因为圣经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归向主，你的心转向主，那个拦阻你跟神之间的帕子就会离开。那旅行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有时候特别坐飞机要去中国要转机要什么，没有时间睡觉，那个时候可以用来祷告。那在压力的时候也是可以是个守夜，压力的时候比如说你要赶工作，明天 要交什么东西，整个晚上要在工作，但是你可以用一点时间来祷告，一边工作一边来祷告。好，然后另外一种代祷的守夜，有人做是睡前一个小时用来祷告，或者睡中间有人睡到十二点或者两点起来祷告一个小时再去睡，或者黎明前一个小时。那晚上祷告我相信也非常重要，现在有二十四小时的祷告运动就非常强调，因为黑夜的时候是魔鬼撒旦活动 最猖狂的时候，也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睡觉，所以很需要很多人代祷者是夜间起来守望的。那这种训练其实对我们的生命也非常的非常的有帮助，这守夜祷告的人 守夜一段日子之后，你发现你生命确实改变，神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付代价，神的恩典会来领导你。那好，守夜的方式，守夜做些什么呢？那个除了代祷敬拜之外，敬拜祷告之外，还有可以就是安静的等候，安静等候神，或者是静坐守望，你把心转向神。那也可以导读一些经文，默想导读一些经文，或者就开口读往下 OK， 诵读经文。那以前的灵修传统比较读的多的是诗篇，一直在诵读诗篇或者背诵诗篇。有些人就是他就这样走来走去慢慢踱步，就把诗篇某一篇背起来，或者 某一段把它背起来 OK。 然后集体守夜的时候可以 有人在读，其他人在听，光听也可以，或者甚至你可以就放一个 CD， 圣经的 CD， 圣经的这些敬拜歌曲，这样聆听也是一种守夜的方法。好，那另外讲到有一种操练叫手动劳作，讲到操练身体，那特别是现代人已经太过注重所谓科技资讯这方面，我们大脑运动量非常非常多非常大，但身体的运动量反而变少。但是在很多年前呢，就两千年来的一直这个灵修传统很强调我们身体的动作，身体的劳作对我们的灵性是非常有影响，因为我们身心灵是一个互相互动互相影响的三个方面。那身体劳作的目标是清心，就心中只有一个渴望，不是心怀恶意，就只有一个渴望要来亲近主，要除掉一切的掺杂一切的污秽。那在手工劳作的时候刚才讲到清心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手工劳作的 OK， 好，往下手工劳作操练大概有这么三步，再往下 OK， 一次只做一件事。手工劳作通常是做一些比较简单，比如说你在这个在花园里面浇水或者培植一些花，做一些事，就专心做一件事，然后留意到自己的注意力在什么地方就不要一边做一边想很多其他的事情你留意的做这件事，然后这样做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注意力慢慢转到主耶稣的身上就为他而做，与他同做，还有在他里面做，慢慢觉得这些事就是我在做是为主而做，不是我在匆匆忙忙把它做完要想着去做下一件事。那这样你把你的 这个劳作的手工劳作时间用起来，等于在祷告，用心灵在祷告啊，操练你的心灵，常常转向他啊，就让你的工作跟祷告结合起来，以至于工作就是祷告，祷告也就是工作啊。那这不住祷告操练，其实就要扩展到我们平时的工作上面啊，特别是这些不太需要用脑的工作啊，我们其实很多时间，比如洗碗啊、走路啊、等人啊。这个开车啊等等都可以用来跟祷告来结合啊。那重复性的手动劳作呢，其实更容易跟用啊与这个不住祷告的操练来结合起来啊。明天晚上我们会介绍一些这些不同的不住祷告的方法。OK， 另外讲到默想啊，那读经在这传统里面讲到这个叫 Lectio Divina， 就是灵阅或者属灵阅读啊，或者今天叫导读啊。今天的导读是从这个灵阅发展过来的，就读经时候要用默想式的属灵的阅读。那我们知道是圣经里面有几处讲到说要唯喜哈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昼夜思想原文讲的就是默想啊，要默想神的话语。那默想呢，就是像那个牛吃草一样，这样反刍咀嚼啊。我们知道牛是有四个胃啊，它每吃完一些草之后，它会把它又反刍到嘴里面，再咀嚼，然后又放进去，又反刍起来，又放回去，这样咀嚼很多次哈。有人看那个牛吃草，它。那个牛的那个眼睛是不动的，很专注，它好像在深思着什么东西一样，然后它就这样一直咀嚼，一直咀嚼，一直咀嚼，那最后这些草就变成奶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圣经的字句要变成灵奶，也是需要这样一个过程啊，一直神的话语要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而且要非常专注，像那个牛那样，那眼睛这样非常专注反复的思想啊。那这种叫做属灵阅读啊，这里对比一般的知识性的阅读跟属灵阅读的不一样哈。那通常我们如果读经读得很快，就是一种知识性的阅读，那主导的人就是自己啊。那属灵阅读的主导者是圣灵，那一边是用脑研读，一边是用心来倾听啊。那这边注重的是文字的意思，这边注重的是对个人的含义啊。那这边是注重快，要读得多。这边注重是慢慢慢慢的读，然后这边是知识的获取，这边是心灵的塑造，然后这边是实际的功用，这边是你跟神的关系，这是属灵阅读的专注点，是你在这边听到神的话，跟神有相交。那这过程通常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诵读，开声重复的读啊，这跟身体有关。第二步是默想，在你的心思里面反复的思想，重复咀嚼。第三步是祷告，那这比较是在情感的方面啊，个人化。你默想的时候，当中有些哪些词或者字句打动你的，你把它化作祷告啊。那第四步是一个默观啊，就如果你在那个祷告里面感受到神的同在，你可以稍微安静一下啊，安静下来，静默。一点点时间，然后可以重复啊，就是你默想，你可以选一段这个灵阅，可以选一段经文，不要太长哈，有时候可能两三节，有时候可能五节七节啊，你就一节两节，这样就四步哈，四步之后你如果那个安静一下时已经感觉这个差不多了，你就重新开始，又开始读下一节啊，又开口。然后又在默想，又祷告，又默观，这样一直重复啊。那这四步是从口到头到心到灵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先是开口，然后进入你头脑，再进入你的心，再进入你的灵啊。那这个读经法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的读经啊，很多时候那个读得太快，然后好像只在乎一年把这个圣经读完，那这个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熟悉神话与整体的规模啊，但是在那个是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是吧？那个这个律法书上的话啊，怎么样？你要怎么说？ 总不可离，律法书总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样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的。那这是犹太人读经的方法，这个经文我这里没打出来。犹太人读经的方法是直到今天都是要开口，他只会开口读，开口非常重要。开口读一方面是你读的时候你就听见，因为圣经说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来，所以你读的时候首先你自己先听进去，这样这是在灵里面产生的作用。当然你平时这样研读只是也是有用处，就让你的心思可以改变，但是要对灵里面产生作用一定要开口，开口然后是昼夜思想，又讲到昼夜思想就是默想，就要反刍，要开口跟反刍，这个经文才会触摸到你的心灵。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生命，而不是像那个法利赛人在只会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却没有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好，那 OK， 那背诵经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那背诵经文其实也就在逼着你默想，一个是你通常开口的话比较容易背起来，一段经文你开口读它几次，然后一直读一直把它背起来，这个过程也就在默想。那可以有规律大量的背诵，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灵命塑造的方法。一些有些很传统的浸信会，他们就是背经文背经文，生命就被建造起来。那年纪大小都适合，不要觉得我已经50岁了，我已经60岁，我已经70岁就不背了，其实越老越需要背，越老越你的这个头脑需要训练，需要操练，也需要维护 维持，你不会容易得老年痴呆，一直要操练。然后神也借着你这样背诵，你的身心灵都被医治，得强健。那另外阅读属灵作品，这属灵作品这里主要讲的是一些属灵的经典，就是这么2000年来有很多这些伟大的圣徒们写的经典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当然当代也有一些属灵经典，但是你当你读这些属灵作品的时候，神借着各个世代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向我们说话，历世历代的见证人向我们说话。那经典的作品经历了历史岁月还有众多圣徒的考验，那个我们可以享受与历代圣徒相通的团契。特别当你去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发现其实我那本书其实在介绍这些作品，但你读完那本书觉得也蛮被吸引，但是那本书说到底还是有点像一个解经书，并不是圣经本身。你这真的要吃到这个跟他们圣徒相通，你要读他们的作品，读这些圣徒本身写的作品，你发现你的灵真的会被他们感染，感动触动，是跟他们灵里是有团契的。好，那另外讲到说可以有生活的守则，生活守则什么意思？那个就是你的人生往下，人生的目标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是你可以很清楚的写下来，然后也可以有具体的这几年的或者这一段日子的目标，然后有一些计划生活身心灵各方面的计划，然后有时间的安排这个花点时间去这样做，会帮助你知道你这日子你过得怎么样，或者你有没有行在你原来的那个领受的意向和神给你的感动的里面。那我这里给一个生活守则的一个例子给你看一下，你自己回去可以花点时间花一两个小时或者一个早上去想一想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看看这个是其中一个人生宣言或者我们一起念一下我人生的首要目标是追求与神相遇，与神亲密相交，住在主里面，真认识神。我要靠着圣灵的能力遵行天父的旨意，走基督十字架的道路，在每天生活中努力舍己征战得胜，寻求在爱神和爱人上不断成长，完全达成神在我身上的命定 和目的。这其实就是他把他的标杆，刚才说要向着标杆直跑，你的标杆是什么，你可以回去想，你不一定按着这个，但这个基本上一个讲的是我跟神的关系，我的生命要改变更新，要跟神相遇，然后要认识神，然后第二个讲到我要行出神的旨意，我不单止我生命改变，我要做神要我做的事，达成神要我在这今生里面达成的命定和目标，这是个具体的人生的这是个不是具体，一个总的总括性的人生的宣言。那你可以有些具体的，比如说我要怎么样达成这些目标，我是不是一年要读完圣经，或者两年要怎么样 查哪些经文，或者我要怎么样去追求一些具体的目标，可以把它写下来。 那下面的例子还有一些例子，就是这些方面你可以去想去参考，就定时的灵修操练，定时也就是你每天 OK， 比如早上中午晚上或者那个每天有些什么灵修操练，你自己可以去定。就刚才讲到那个马拿是每天都要去捡，基本上通常那个马拿只能够维持24小时，所以每天的操练非常重要，每天定下时间要做什么样的操练，或者这段时间你要做什么样的操练，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作为你的这个 生活守则的一部分。那除了定时的操练，还有一类叫做随时的属灵操练，就是你平时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上下班做家务做杂事，或者随时随地，或者每周要做什么，或者你要有些什么服事你特别要去做的，这是随时的属灵操练。那这两类都是你属灵操练方面的，你把它定下来写下来。那第三类然后下面讲到是身体金钱工作这一类，这一块这一块包括是你的身体，比如说要运动要安息日就是要休息，或者身心灵要怎么在休息，然后金钱的奉献使用，然后工作学习这方面你有些什么的目标，什么的具体的这个要做的事情可以写下来。然后下面一类就是你人际关系中的操练，人际关系的家庭方面，然后职场方面，然后教会与服事方面，还有特别讲到一个是谦卑的操练，因为在人际关系中里面神其实一直在磨塑我们这个人变得像羔羊，有羔羊的谦卑，所以谦卑是一个主要的标志。耶稣说你们要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这是唯一我们要学，耶稣说我们要学的就学他的柔和谦卑。所以你可以去想想看你的家庭职场教会这各方面的人际关系里面怎么去操练这个谦卑。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爱人爱是另外一个角度生命怎么改变的像耶稣，一个是看你是不是越来越谦卑，第二看你是不是越来越有爱那这两方面你去想想看我怎么样去在 这样的群体中去操练。那其他如果你想到什么你觉得这是你人生的这个要达成你的人生宣言人生目标重要的事情，你都可以写下来这里讲到刚才提到每天的操练马拿通常只能维持24小时或者有其他你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 OK， 好，那好，那我们再看下面的一类这里讲到通常造成一个很真心爱主的基督徒在追求主上滑出去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有三个滑出去原因。一个是没有经常去更新没有经常重新去更新追求主定义爱主超过一切以上的意向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个特会里面我们立志或者圣灵很大充满的时候我们就立志说 我就是要追求主，我 要花多少时间灵修，我要怎么样服侍人但是可能一下子生活工作各方面压力大很忙起来我们就一下就滑出去那这需要经常的更新那多经常每个人不一样那也许每周你要审查一下自己 我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我这礼拜是不是有按照我原来定下的计划去做如果没有是为什么我是不是已经开始走差走偏了那另外 另外一个原因是时间计划、时间管理上的失误。那刚才讲了很多是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怎么可以落实到生活上面？其实需要落实在你的时间表上，就是你这个礼拜 每个小时，除了睡觉之外，当然睡觉时间也是要 定下来，那其他时间你在做什么事，大约哪些时间段你是用来操练属灵操练的聚会的，或者是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你也怎么样去操练你的心灵，更多的转向神等等哈。这时间计划、时间管理上需要很认真去思考啊，很认真去把它列出来。OK， 然后往下走。OK， 另外就是我们不看重这种日复一日平淡的过程啊。刚才讲到，这是一个马拉松的长跑，它不是个短跑啊，它不是你靠一下子的这个情绪啊、情感的激动就去做啊，就常常去常常去，比如操练，比如说吃神的话啊，神的话去吃啊，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你吃了之后，你可能已经忘记你吃了什么，或者你吃了之后已经不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了，但是你就吃了，你就每天三餐就要吃，就是要吃，你生命才会一直的被喂养，一直的长大啊，所以要一直的去重复的去这样的。重复的去操练，不断的操练，不灰心的操练。OK， 那所以这自我省察也是其中一种一种操练，你可以去做的哈。这个自我省察包括可以每天做啊，比如睡觉前就去省察一下，有自我的反省，也可以定期的，比如说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或者每年或者怎么样，有这样的自我省察，然后。OK， 那包括外在，你反省什么呢？反省你外在的生活，还有内在的活动啊，内在心理的动静、心理的活动。OK， 然后也反省你学到的，不管是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功课。另外是反省你在主里面的得着啊，就一切的环境、一切的人事物。其实神都要来建造你啊，是为了让你更多得着主啊。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那些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可以反省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啊，有没有帮助你更多的去明白神的心意，更多的去得着主啊。那这自我省察，然后另外一类的凌晨杂记啊，有点写日记啊，写日记，但是你可以写一些跟你的属灵生命相关的这个凌晨的一些日记啊，包括是对神的经历啊，不管是在灵修聚会服事生活中神同在的经历，或者与神摔跤的经历啊，或者你感受不到神的经历也可以啊。为什么这个你很渴慕很追求，但是就是很有点失望有点失落啊，感受不到神，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啊，然后有对神话语的审思啊，反思也可以写下来。那个读书听到听课的时候的领受啊，那这个凌晨杂记，但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每天都写，有些人可能有时候偶尔写一下哈。那有时候可能你写到某个地方，你会一直写下去，那就看当时这个圣灵感动你啊。有时候一直写的时候，你发现其实神在透过那个写的过程也在对你说话啊。那有些人听神声音是从这里开始，就从写的时候慢慢感觉到神在跟他说话。然后从人来的值得留意的一些话语也可以成为你凌晨杂记的一些内容啊。然后对世界的大事或者周遭小事的一些回应啊，都可以作为这样的内容啊。另外就是你也可以把祷告啊，各种各样的祷告把它写下来啊，不管是赞美、感恩、认罪、祈求，还有励志的祷告等等啊。好，然后所以这个操练敬虔啊，我们今天看看大概操练身体哈，我们提到了进食、早起、守月啊，独处、静默，没有怎么讲到吧？独处、静默，其实我们都非常需要。我们今天特别是在人群当中太多了，我们这个心就很容易被很浮躁哈，被往外去哈。那很多人连独处的这个机会都没有啊，可能独处的人只是开车的时候是独处啊，或者洗澡的时候是独处啊，那需要更多的刻意的去有一个独处的时间、独处的空间啊。那在家庭里面，特别是如果你 有结婚有小孩什么，你也可以，如果有个房间当然最好，你每天就告诉家里人，这个时间我就是单独我跟神相处的时间，那你就自己在那个房间。那有些人没有房间，你也可以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角落，特别是有些人是比如说 在客厅里某个沙发椅子上，他一坐上去，或者他就戴上一个耳机，就表示我现在是在跟神独处，就让大家知道我现在需要这个安静的时间。另外一个叫静默，静默就是 不说那么多话，静言其实也是个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操练。很多时候我们讲太多话，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恩高，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漏掉，从我们的话语里面漏掉。那特别是讲一些就是闲言闲语，有的没的，或者没有太多益处的话语，都会很容易漏掉这些神的同在。所以静默也是一个操练。另外简朴生活，简朴生活这个我想大家常常也会听到，当然今天在北美我们就比较好像都不是那么在乎了，就我们比较在乎就是生活都蛮舒适。简朴生活意思说我的人生的重心不是物质上的追求，也不是为了我的下一代或者我的这个养老要怎么样的一个安全感，而是我相信神是我的一切的供应，我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你把你的时间精力都专注在寻求神上面，那你生活神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那有时候确实需要什么叫低配你的人生，低配那个麦比口也讲过这样的，他会推掉很多所谓机会，就服侍很多大教会的机会，或者推掉很多的人家看起来是被提升的机会，包括你在公司里面，如果你被提升虽然是钱更多了，但是你责任更大，可能对你的要求也更大，你的时间精力各方面的要求更大。那个时间精力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你跟神之间的灵修，或者跟 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些时间里面 去拿出来，这样就得不偿失。就是神要 你专心寻求神，这需要你专心，需要有些地方你要付上代价，就有舍才有得，就不是什么样东西都抓住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要救自己的生命，就要反而失去生命，要为他丧失生命你就得着生命。所以这是简朴生活的操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手动劳作，奉献给予，奉献我想大家都常常听到，但其实这个奉献算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因为 你的钱就是你的能力，你支配的能力，当你把它投资在神国的时候，一方面它是最好的投资，另一方面它确实就把你的生命给上去，你的给出去，因为圣经里的原则就是你给的越多就得的越多，十字架的道路就先死而后生，所以奉献其实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操练，如果你没有这种奉献的这种没有这样去做，没有这样子意识的话，其实这个奉献不单只是支持神的国度，也是让你的生命被拓宽的一个很重要的操练。 OK， 那操练心灵，今天讲到读经默想背经导读阅读属灵的书籍，安静等候神。安静等候神今天没有提到，因为我想大家听过很多江牧师的安静等候神，那如果明天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讨论，明天下午。那操练灵这方面呢，这个方言祷告，我不知道可能你们 也常常有这些讲员来讲，方言祷告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不住祷告的操练，常常用方言祷告，常常用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就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它是在建造你的灵。你很多时候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你不知道怎么祷告，方言祷告神就圣灵就帮你祷告，你的灵就一直的 被开启，一直的在那里在操练，在一直的让你得到益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方言祷告敬拜赞美有人花很多时间就在家里也可以敬拜赞美，你就放个 CD 或者跟着 YouTube 一直唱一直敬拜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你会浸泡在神的同在的里面。代祷的征战，代祷 代祷，很多代祷者他们也因着代祷，因着 为神的国度为别人代祷，他们的灵也进到这样跟神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相交的里面。代祷征战也是一种操练灵的一种方式。 OK， 那不住祷告操练这个我们明天再讲。那社群的操练这些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今天就稍微提一下这个叫款待客人。款待客人也是灵修传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款待客人。然后款待客人指的是什么？就是把每一位你面前的那个客人，包括你所遇见的人，包括所谓的小子们。什么叫小子们呢？就是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个穷人，一个病人，一个犯人，一个通常你不喜欢，你轻看，你看不起的那种人，把他当作基督来接待，用服侍基督的爱来服侍他。这是马太福音25章讲的，在幕后那些神耶稣再来的审判的决定，就是你是不是被神接纳的，就看你是不是在接待这些穷人、病人、犯人，这些所谓的小子们。你给一杯小这个水给这些小子们喝，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那像那个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她就是这样子去服侍她眼前的这些小子们，她遇见的这些人，而且她一次只爱一个人，只爱她眼前这个人，一次只做一件事，这样专心的去做，专心的把爱给出去。所以款待客人也让我们的生命一直的扩充，这些就是这些灵修的操练，很多是跟我们天然人的那个直觉是相反。直觉就是我要扩张我自己，我要自己要成功要成长，但是圣经讲到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这个老我要衰微，那就是做一些像款待客人，像奉献，像这个否定自己，或者叫禁食也好，禁言也好，就你天然人不喜欢，天然是那个老旧人不喜欢的东西，但这些东西要一直的重复的做，常常去做，常常在各方面去做这些身心灵的操练，这样的结合起来，就让你的心灵越来越养成一个习惯，去可以专注在神上面。当你那个老我越来越衰微的时候，你里面的灵操越来越有力量，心灵的肌肉慢慢的被操练起来，就像心灵的肌肉像身体的肌肉一样，是需要操练，也是这身体的肌肉是透过像比如说举重要推开一些阻力来使它长起来，心灵的肌肉也是一样，你要在这些你不喜欢遇见的事情，或者你面对一些被冒犯的情形等等的时候，你去把它推开，或者用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心灵肌肉一直的长起来，就让你的心慢慢的被练净，这个今天讲的这一段是练净的那一段，慢慢的练净，你才那个变得清新，才可以看见主，才可以遇见主。好，那所以这个又是重复那个 OK， 明天这是预告，明天红色这个是明天晚上要讲的不住祷告的这一段，然后下面这些我们这些都看过了。那最后看一段文字，是一位叫伊凡格流的一位古圣徒他写的一段话，他说属灵阅读守夜还有祈祷使迷失的心安稳，饥饿劳作和从世界隐退使燃烧的欲望枯萎，背诵诗篇长久忍耐和怜悯使我们任性的恼怒得到约束。那这些是这个练净的过程可以去操练的一些属灵的操练，这些操练有什么功效呢？就是使你迷失的心安稳。我们的心常常是迷失的，我们是那个羊，羊其实很笨的，走走就迷了路，就是常常会被很多东西吸引就迷失了，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一些燃烧的欲望，各种各样的老肉体老我的各样的欲望，世界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骄傲来的欲望，还有我们常常有很多任性的恼怒，里面的怒气脾气就一下就会被激发出来，那怒气激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祷告， 没有办法常常祷告，我们的心已经不在神上面，所以这些东西怎么去应付？你不是说我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 我要压制的欲望，要透过这些属灵的操练，属灵操练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方法，它不是直接的去面对你那个问题，那借着这些不同的操练，你的心慢慢的安稳，你这个燃烧的那个情欲的欲望慢慢的枯萎，你那些任性的恼怒慢慢被医治，被约束，所以这样是一个一段的过程，去这样的操练。那就像也就像保罗说的，凡教力增盛的诸事都有节制，诸事就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都需要有节制。那他们不过是要得人坏的冠冕，何况我们却是要得那不人坏的冠冕。我们的标杆就是要得着那个不人坏的冠冕。那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他的攻克己身，攻克己身那个原文那个意思就是像那个打拳击手对着那个沙包那样打打打，那样的攻克己身，叫这个身体可以服我，就是我要他怎么样他就可以怎么样。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向着这个标杆来直跑，有这样一个操练的心智。当然这个过程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常常的呼求他的恩典，常常去求他，但是我们神的恩典需要我们去支取，需要我们去配合，需要我们知道我们当怎么样去做，至少你要知道怎么样去祷告，你可以求神加添你渴慕，求神加添你节制的力量，求神加添你心灵的力量，可以在这条路上一直的奔跑。好，感谢主，那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个，我们一起唱一下这首歌，叫做《立定心智》，是吗？那明天下午是有那个问题解答的时间啊，欢迎大家来参加，一起站起来。 谢谢你呼召我们来做你的心腹，谢谢你呼召我们要成为在这末世当中的得胜者。主啊，是的，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我们愿意说我要立定心志。主啊，我要立定心志，向着这标杆来直跑，要得着主耶稣你在上头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主是的，帮助我们。主是的，我们常常心灵愿意，但是肉体软弱。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在你凡事都能。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愿你把这样的力量，心灵的力量来赐给我们，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主啊，把那个呼求的力量赐给我们，使我们把那叫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切切的祈求，不住的祈求，仰望你的恩典。主啊，使得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愿你来吸引我们，愿你来厉害的吸引我们。主啊，使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愿你来加添我们的心灵的力量，使我们真的立定我们的心志，也立定我们的脚步。主啊，真的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啊，每一天专心的来寻求你。主啊，你除却仇敌，除却世界，除去肉体对我们一切的搅扰。主啊，你帮助我们这专心的来仰望，专心的来寻求，因为你说专心寻求你的就必寻见。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应许，也愿你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主啊，是的，愿我们每一天真的专心的来跟随，专心的来寻求。主啊，愿你来赐下你要来赐下的一切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也带领我们每一个都进入到你的命定和你的计划目的的里面。谢谢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